因为这世上和其上一切的都要过去，唯有你、和天上来的永远长存。所以愿接下来的这首歌，主，我们从心里面来向你说，主，我们爱你。我眼流泪，我心破碎，主啊，我心爱你。我遭敌对，或遇误会，主啊，我心爱你。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已不必提，已是不重提，主啊，我心爱你。无处可栖，无事可依，主啊，我心爱你，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我到底朋友超级，主啊，我心爱你。冷声冷气，默默受气，主啊，我心爱你。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
主啊，我心爱你，
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
主，愿你的爱在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的身上，主耶稣有全然的掌权。主耶稣，愿你对我们发出任何的要求，都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主耶稣，让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愿意从你那边得祝福，而不愿意付代价。主耶稣，愿你今天你在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主耶稣，天国的门是窄的，主耶稣要往天、要属天的道路，主耶稣若不是借着你，我们也没办法进去。所以亲爱的主，愿我们对你说我在这里的时候，主，我们是全然的向你俯伏，主，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在你的面前。主，当你说往这里去，我们没有任何的保留，没有任何的抱怨。主耶稣，愿你自己成我们心中最深的满足，引领我们往前来跟随你。我们接下来唱《众人涌进主的国度》。
众人拥进主的国度，释迦少人福，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赐？人虽无心走主道路，能享主祝福。人虽无心走主道路，能享主祝福。
我们众人都慕得主荣耀，羞辱少人要。众人都爱同主掌权，损失有谁怨？几乎无人因主缘故看万事如图，几乎无人因主缘故看万事如图。
多人都贪享主甘旨，少有愿进食。多人都喜登主宝座，少有愿漂泊。同他唱诗虽然有人，警醒却不能。同他唱诗虽然有人，警醒却不能。
众人都想同主高贵，卑贱却都畏。当主凡事为他预备，他就大赞美。当主稍微管他一点，就立发怨言。当主稍微管他一点，就立发怨言。
我们一起来念第五节。
但那诚实爱主的人，活或无都不问，就是他们宝贵心血，也愿为主舍。求主给我这样心志，至终忘生死。求主给我这样心志，至终忘生死。
我们一起来唱，从心里的深处向主发出这样的回应。
但那诚实爱主的人，祸福都不问，就是他们宝贵心血，也愿为主舍。求主给我这样心志，至终忘生死。求主给我这样心志，至终忘生死。
再来。
但那诚实爱主的人，祸福都不问，就是他们宝贵心血，也愿为主舍。求主给我这样心志，至终忘生死。求主给我这样心志，至终忘生死。
哦，主耶稣，愿把这样爱主你的心志放在我们中间，也愿你借着今天边伯伯的分享，哦，把那众圣徒的见证说在我们当中，我们活出来也能够有这样主你明光的见证，是主引领我们往前，是爱我们的主以马内利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忘乎所以，向着标杆而去，盼望我们那一日见主你面的时候，能够得着从天上来的奖赏。亲爱的救主，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边伯伯，请坐。
好，我们先读一处经文，就是按照我们今天所有的程序，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能够背的就背，不然的话我们有 PowerPoint， 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6章24节，请。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神的话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从始至终，主一直带领我们的教会，主啊，也是恩待这一次的聚会。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因着过去，主你这样恩待我们，我们献上感恩。主啊，在今天，主有弟兄，主身体有疾病，我们同心合一地求告你，把这位弟兄交在主的手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但愿借着众多弟兄姊妹的祷告，显明你自己的作为。主啊，也有一些个远方的弟兄姊妹，主啊，就是从很远的地方赶到我们这里，主也求主赐福这样的弟兄和姊妹。我们今天的聚会，但愿神你与我们同在，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整个的聚会，但愿从始至终看见你居首位掌王权。谢谢天父主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主让我们在这里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主，但愿你的名得到完全的荣耀，也让我们每一位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因着你自己的声音，主让我们真从心灵里面又可以听见你的话语，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前面有多少的古人走完了他们所走过的路程，主今后的路程甚远，但愿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当中，让众多的弟兄姊妹，主啊，会沿着你所指引我们的路途和方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着主要走完我们当走的路程。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带领我们下边所有的聚会的时间，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这一节经文在上一个世纪40年代末激励感动了许多的人。大家都知道，上一个世纪40年代末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那个时候神在中国的大陆上有一个大的复兴，但是在那个复兴当中也遇见一些个问题，有的是内部的问题，有的是外边的问题。大家所看得很清楚的，就是在40年代末46年47年，特别是47年48年，眼看着当时中国大陆的那个局面就要有改变，改变以后就可能会遇见一些个困难，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些人就有一些属灵的征战。在那个时候，刚才我们所唱的那个诗歌，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那个诗歌曾经激励了许多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跟着众多的弟兄姊妹，主在圣灵的引领之下，也走上了服侍主的道路。这一条道路实在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但是虽然是十字架的道路，是永生的道路，是荣耀神的道路，是让我们神让我们每一个人要跟随主所走的路程。在那样的一个阶段当中，当然遇见有一些个艰难，也有一些个属灵的征战。后来经过了若干年以后，我们过来了那一段时间呢，就有一些个人要写我的传记， 大约前后不到十个人我都谢绝了。后来在洛杉矶有一个新式福音传播的机构要表示要采访我，现在是托了有一位在底特律那边的一个服侍主的同工，是大约我记得不错的话是2009年我谢绝了，我说我不配，我也怕偷窃神的荣耀。后来到了2010年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又有人带信说能不能你接受采访，给你拍制一个短片，就是一个短的 DVD。 我说我实在不配，也怕耽误大家的时间，我又一次的谢绝。2011年在洛杉矶在一个小的神学院里面讲课，有这个新式福音传播的一个同工，就是要给我拍这个短片的一个同工，正好我在那里讲课，他给录影，在录影期间再次和我提到说给你拍一个短片，你觉得怎么样，我还是再一次的谢绝了。后来我就看见了新式福音传播的同工们，他们就甚至于到了非洲那里去，经过了许多的艰难，拍制了一个片子叫《生命的碰撞》。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见到过那一个片子，感动了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把福音传开，让我自己呢也心灵里边受感动，觉得这个新式福音传播的同工就是为主的名而到处奔波，没有高举自己的意思，没有高举这个新式福音传播的意思。我心灵里边也是看到那个生命的碰撞，也受感动。我说如果这样的话，如果再约我的话，我就接受这个采访。后来大约是2012年的春天，还是2011年的年底，就有新式福音传播的同工再一次的提到这件事情，我就马上就答应了。后来在2012年的春天，他们夫妻两位两个同工从洛杉矶到了底特律，他们住在一个小的旅馆里面，我以为他们可能要到处观光旅游旅游看一看，结果没有。后来就那么就经过了采访，后来我就没有想到他们又到了其他的地方，到了北京，到了天津，到了云南，到了昆明，甚至于到了那个边缘的少数民族地区，采访了制成一个片子，一个 DVD， 是无名的传道者。后来呢，在许多的地方播放以后，把荣耀归给了神，也有些个弟兄姊妹受到了一些个激励，同受造就。两位新式的弟兄姊妹本来是说要把这个 DVD 给我们寄到这里来，今天是两位弟兄姊妹亲自送来的，路途上遥远，大概午饭也没有吃，两位弟兄亲自送来。那有一个条件，就是因为过去是往往你把这个片子这个 DVD 它拿过去以后根本就不看，所以两位弟兄姊妹福德的同工他们说一定是希望先播放然后再免费赠送。如果弟兄姊妹有感动自愿的奉献，大家愿意支持这个工作，那个短片外边大家有那个有那个 DVD 的片子，也有他们的通信地址，我们但愿把完全的荣耀归给慈爱的父神。在过去有好多的弟兄姊妹是流着泪看这个片子，我也是过去多少次流着泪看这个短片，把下边那个时间大约30分钟的时间交给我们还是刚刚到的两位弟兄姊妹，新式的弟兄姊妹，还是由我们本教会的弟兄们来播放。但愿我们一同观看这个片子，想到前一代的一些个人，不是我个人自己，是那一代的人所走过的路程。 把荣耀归给神。
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使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1948年，长诗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问世，作者没有署名，最初在大学生中传抄。1957年，艾德里牧师把他在香港印刷出版，引起强烈反响。
特别是60年代初的时候，在香港、台湾，上帝兴起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全世界投入这个侍奉的工作。那么很多很多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
过去这50年的侍奉的生活中间，我觉得啊，这首诗常常还是浮现出来。
我们在大学读的时候，我们以为这是一个饱经风霜、一个年老的传道人才会写出这样有深度的一种生命的奉献。
好的文学作品是感动几代人的，对我来讲是一个乐记，一个印章在我心中。
这一首长诗坚定了我出来服侍的一个意念。
我是08年5月份第一次读的，眼泪流下来。
这部激励中国几代基督徒的长诗的作者名叫边云波，当时是个23岁的大学生。64年后，他回忆当年的情景，
想着写一个短诗来勉励自己，坚定自己的心志，可是没有想到一下笔就止不住了，眼泪也止不住，笔也止不住，寝食俱废。
奋笔疾书时，无数无名传道者的音容笑貌涌上心头。
1946年，躺在病床上，有一个弟兄在那里就唱：“一心信靠我恩主，向前走，向前走。”那个人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模样也不知道，但是那个诗歌就印在我的心里面。西北灵工团的两个姊妹，一个是齐鲁大学毕业的学生，一个是已经做了护士，他们是到新疆去的，无形当中把自己带到边疆去了。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不是勉励自己的诗，是神托给的一个施工。
只用了几天，近600行的长诗一气呵成。
所以我说这个诗不是出于人的，因为我以前根本没有写过这么长的诗。
第一个读的是我，第一个抄的也是我，但是我抄的时候呢，他没有让我写上他的名字。
不敢写啊，你献给无名传道者的诗，作者怎么有名字？
事成之后仅1个多月，边云波和几个弟兄就出征了。途中他们在杭州的一个神学院里首次公开朗诵。
我和史金德弟兄，我们两个人就朗诵那首诗。
我觉得那个反应是非常好。
边云波他们继续向西南进发，而这首诗流传的比他们的脚踪更快更远。60多年来，这首诗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基督徒。
只能说这是神自己的作为。后来有人称赞我，我自己心里头挺不好受，这人算什么，要不是神的恩典我早完了。
边云波是在书堆里长大的，少年时就有扬名天下的理想，父亲经营祖传的书局，家里有间大书库。
我从小学的时候就在那个仓库里总读书，可以待一天。上中学的时候啊，做作家，也想当一个教授，这是两个梦想。
梦想被日寇的铁蹄踏碎，他因参加地下抗日组织被特务发现，匆忙逃到陕西洋县，流亡生活很艰难。
还吃不饱，2顿的稀饭，还得准备考大学。父母还不得见，就在那个汉江边上走来走去，我活在这个世上好像是个错误，想有自杀的这个念头。
不知为什么， 一位英国宣教士吴永秋点名要找他。
一而再再而三的约我去，你为什么不来聚会来？你做礼拜来三次你没有来，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我为你祷告。觉得那个慈祥的样子好像老妈妈的样子，让我很受感动，在那里恢复做礼拜。后来我就跪在那里祷告，那求你饶恕我是个骄傲的人，虚晃自私，考试作弊，我在神面前认罪了。以后我就决定要受洗。原来我一度想着投江，想着自杀，结果还是让别人把我在汉江里头施洗。
为去重庆考大学，边云波向吴永秋告别，
他说你不要谢我，你谢耶稣吧。他说就是在你有三个礼拜不来聚会的时候，半夜忽然我听见一个声音很清楚地叫着你的名字边云波，好像是神的提醒。他说我夜里起来跪下来为你祷告。
嘉陵江畔，边云波在考试前向神许愿，
我考上无论哪个大学无论哪个专业，我就在那个专业当中荣耀主，一考上大学就完了，就不是我了，就想着成名成家了。发榜以后第二天就开始执笔写一个作品，累积下来有几万字，发现了第二期的肺结核。那个时候肺结核跟现在的癌症差不多，没有特效药，课也不能上了，就怨天尤人。
一次特别的聚会中，赵君颖牧师的信息击中了他，
是流泪的认罪悔改，就把自己奉献给神，而且渐渐地清楚神要呼召我做传道的工作。
他牢牢记住一位无名传道者教给他的两句诗，
那无声无色是树根，埋没地下不见人，我就把那几万字的稿件一根火柴都烧掉了，心里头好像千斤的重担脱落了一样，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很多的同学老师都看不起我了，从前觉得这个人呢和手底下能写点东西，现在要传道是莫名其妙，为什么要传道，感情不错的人都远了，但是我觉得和神更近了。
1946年，国内政局动荡，一位英国宣教士邀请边云波出国留学，
他是爱丁堡的校友基金会的理事，他也可以批准奖学金，
但边云波放弃了这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我觉得就是那些个去边疆的一些个弟兄姊妹，神借着他们的脚踪，借着他们的事迹，对自己的一个激励。所以那个 Mrs. Continental 一问我，我说你看看中国现在1947年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还能够传福音传多长时间，你们西方的一些宣道士都到了中国来，这个辛辛苦苦的传福音，我说我就不出去了。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个惊讶的情况。
他的这个决定让有些主内的弟兄也想不通。
在中央大学的团契，逐渐的我就感觉到有些人和我疏远了，特别是有些我所尊敬的传道人，心里都觉得很受伤，决定出城去金石祷告一天，就是我一个人走在田埂的那个小道上，那个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边流。那个时候撒旦的一个攻击，你退下去吧，你将来大学毕业以后，教育系毕业的，顺理成章的当一个老师，谁也没有话说。走了那么相当长的一段路，忽然心灵里边一个闪念，就是主耶稣基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我就觉得这条路虽然苦虽然窄，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在前面走过，古往今来所有服侍主的人都是在这样一条路上走过去的，觉得我是这个福音大军当中的一员。再唱诗歌好像是就是凯歌了，我心里就想给我一个总统我都不当。
有时候面对有一些选择可能会被误解，不只是外面的，就是包括在教会里面的人，但是仍然愿意走上神要我们走的路。这个诗歌里面所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很深的影响我们一生侍奉的道路。
我以前呢以为说以我作为一个学者的学识就可以为上帝服务啊， 但是当听到边波波波他自己的声音见证的时候呢，啊，我这第一次真的清楚说什么是呼召，这对我呢是一个生命中的根本转折。
弟兄，你触发了，虽然经历了重重艰险，但却没有一次的折返，东征西战，直到今天。1948年底，当诗稿还散发着墨水的清香时，边云波他们七个弟兄已踏上去云南的征途。无名的穷学生两手空空，路费只够到上海，
就是凭着信心说路上要饭也到边疆去啊。
一天夜里，边云波正在埋头写东西，
忽然觉得后面有一个人把一个大衣披在我身上了。
原来是一个江苏医学院的弟兄把身穿的大衣和母亲给他应急的金戒指送给了边云波。
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奉献。后来到了杭州朗诵那首诗以后，有一个姊妹根本就是看不清他的脸，偷了一个纸包，那是第二一个戒指。
一直到云南边疆，完全是凭信心的，没有拿教会一分钱。
到达昆明后，他们靠教书维持生活，同时在街头集市传福音。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就建立了第一间教会。
信徒呢，有农民也有工人了。当时礼拜天，边老师来讲道，虽然身体不好，但是他凡一讲起道来啊，一唱起歌来都非常这个有力啊，很激情，很鼓人，也是边老师受洗的嘛。
在那里呢，牧养了很多的年轻的学生。60年以后呢，这一批年轻人都是已经成为各个教会的这带领者，他们的信仰很纯正，因为他们的根基很纯正。
陆续有更多的传道人加入他们的团队。
我在福建福州，我就看了这本《献给无名传道者》，我是单枪匹马的来到这里。
一天，两个彝族弟兄走进来说，多年前有英国宣教士曾去过他们那里，带领不少彝族人信主。
这是主动来约我来了，当然就去了。180华里就得拿步行走。
边云波的肺病和支气管病缠累他一生，稍有劳累就会咳血，2天的山路让他吐了2次血。
这次看见两个人挺害怕，两个人说怎么办呢，我们背着你走。我就说这样吧，我们祷告，不到半个小时血止住了，只能说这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太阳快落山时，边云波发现路旁荒草中有座孤坟，
孤零零的那么一个坟墓，上面有个十字架，那个圆的碑啊，就在那个坟墓前面。
当地人说，这个西方宣教士在村里住了7年，1943年。因病去世。
我母亲见过他，他还懂得一些张老牧师的外国话，我现在还可以说几句。
那个传道士说，我愿意死在这个地方，埋在这个地方。
无名的传道者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山野中，而神差遣来更多的无名传道者。
52年病逝出来的时候是在下面布道，
在这里报了学校，报了教会以后呢，第二次呢，2年呢，11月份来到我们沙老屋，现在经常聚会的有2%。
彝族人的生活很简单，吃很简单，就是几乎是盐水泡饭，放一点辣椒水。因为我这去了，他们也没有说我有病，4面8方的弟兄姊妹就来了。我讲就是那个匡德厚给我翻译，照明烧的是松树枝子。那天晚上聚会呢，大概总得100多人吧。
别老特地提到，我也不是在你们的牧师，我不是你们的使徒。他讲我是你们的弟兄，
很钦佩的一个老前辈啊，信徒也是很受到感动，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聚会结束，人们打着火把离去，
一边走一边唱赞美诗，天上是满天的星斗。地上是遍地的火把，到处都是福音的歌声。我在主面前流泪，我说主啊，但愿有一天我们中国的大地上 也能够到处是福音的火把，到处都是福音的歌声。
鹿圈地区的基督徒迅速增长，逼迫也随之而来。
五一年过完年土改时候，就把一批手机烧了，又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呢，就是把这个手机又没收一批，那么就是逼迫的最大，人家把我们打成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啊，有部分就不敢洗了，我们少部分就我们坚持起来。
1952年的一天，省报头版点名批判边云波。为了弟兄姐妹和教会的安全，他离开了云南，
留下了一些他的自己的见证，我们留下来，我就住在他的房间里面。
到北京后，边云波成为王明道先生的助手。1955年，王明道夫妇因着信仰被捕入狱，随后边云波和王先生的很多学生也相继被捕。
开门，人家拿着手枪，把手伸出来，人家拿那个手铐咔咔两下卡住了。把我带走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是3月12号，是我31周岁的生日。
每到主日，边云波透过铁窗思念家中的聚会。
我就想外面那几个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们该聚会了，我不由自主的就唱出来一个传统的圣诗，只能够哼着调子，没想着后边远处有一个人也哼这个调子。我回头一看，就50多岁的那个老人家背着勺来回散着步，他看看我，我看看他，两个人是默然不语，心照不宣。唱了一会儿，我听见那个脚上也有一个人也在哼这个调子，就是那个40多岁的。哎呀，我真感恩在那个环境当中还有3个人聚会。
每次我受到苦难，边云波老先生那本小册子就来激励我，是我自己的脚心甘情愿跑到这个路上来，我还埋怨什么？我什么也不讲，一生一世服侍主。一个人认识了耶稣，如果不为主而活，我真的找不到你还能活下去的方式。
关了半年多，边云波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交由街道监督改造。那个年代，反革命分子比麻风病人还恐怖，人人都躲得远远的。有位主内的姐妹竟然勇敢地走进了他的生活。
我就跟王太太写的信，我们在神面前就主王太太的印证，就定了这婚约。
57年夏季，反右运动开始了。
耀轩姊妹说啊，会上会下千万不要多讲。我觉得这个姊妹真是对我的那个大的事情上帮助很多。
侥幸没被打成右派，但命令他与右派一起去劳改，3-5天内就得出发。
我没有想到耀轩当时说，你这一走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也不知道，咱们就在这2-3天内就结婚了。
风暴来临时，多少恩爱夫妻被迫分手。当听到一个反革命要去劳改时主动要嫁给他，在那个年代需要多大的勇气。
我说你一生一世一辈子都会苦的。老乡姊妹说怎么就苦一辈子也苦在一块儿。结婚的时候借了一间房子，就有10来个人参加，大家小声音唱唱诗，一杯清茶，2块大概是糖果这类的东西。那个耀轩姊妹给我买了一身新衣服，她自己是穿着带补丁的裤子，这样结婚的。
反革命发配劳改，亲友被迫划清界限，没人敢去探监。
他是第一个到那里去看望我们那些劳动改造的人，整个那个村子都轰动。
大饥荒降临，粮食要凭票定量供应。
我的母亲在城市没有户口，城市里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那个时候母亲就是要回农村去，结果就是耀轩姊妹坚决反对。
粮票在那个年代就是命根子，没有他，连种粮食的农民也会被饿死，
我的妻子粮食斤了28斤，这是药轩姊妹说的，是28斤分成一半，娘吃14斤，我吃14斤，不让我把粮食给母亲，他自己要给老人家。药轩姊妹是饿的简直是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两个人带着3个孩子，也是身体又不好，经常咳血，是很不容易的。
家里的垃圾嘛，冰波处理出去，白天知道东西有的还能用，又跑到垃圾那，又把垃圾又带回来。他说就舍不得扔呐。
每次政治运动，边云波总是先被拉出来批斗，文革来临，他当然躲不掉。
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来了10个红卫兵，街坊邻居啊，简直几百人往那个房子就围起来了，打死人是造反有理，打人的人是革命无罪。
危急时刻，邻居两弟兄挺身而出，
两个人一边一个夹着我的胳膊，硬是冲开这个人海，有两个把我救出来了。
三个幼小的孩子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因为别人都在盯着你们，反正你是一个反革命有问题的家庭。
在牛棚里头经常被批斗，
被摸死不死还得咳血，咳血可是也得愣挺了。
为了让妻儿少受伤害，边云波提出离婚。
我说呀，如果有一个离婚手续呢，不背着这个反革命家属的名字，孩子们呢将来也不至于是有这么个反革命的父亲。他当时很严肃，他说你总跟人讲圣经，你说的这个符合圣经吗？就指责我，他说你忘记了我们结婚以前你说的什么话，我说的什么，这个话你都忘了。当时说到那里他也哭了，我也哭了，我觉得神给我这么一个好的妻子，就是当我要走偏的时候，他能够付上一切的代价，愿意遵行神的道。
1987年，边云波终于摘掉戴了31年的反革命帽子，那年他62岁。取消管制后，边云波抓紧时间写作，编辑出版了当时国内急缺的圣经词典等工具书。
我每一次来，他基本上就是在他那个小桌子上趴着，没有电脑，文字都是手写。如果没有人来访问他的话，他一天的时间几乎就是在这个书桌上
撰写、编辑、校对、包装、发行，都在这间小屋里完成。1996年，边云波夫妇第一次出国，他们的宣道从此走向了五大洲。
第一次到温哥华来的时候，曾国雄牧师介绍讲员是边云波弟兄，马上有几个同工就很惊讶，一个人说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吗？牧师也很幽默，到底这个人活着没有活着，让他自己来说就是了。
后来他们选择定居在美国底特律，
他生活是很简朴，他上讲的他也没有要求教会有什么提供啊，他在这边十几年都是在神的工作上面，在预备讲道了，预备讲章了，啊，帮助弟兄姐妹了。无论到什么地方有人邀请他的，啊，他都去，到处为神奔波。
在家不是准备讲章，就是整理文稿；出门不是登台正道，就是培训授课。在海外16年，边牢走过美洲、欧洲、亚洲、澳洲，除了宣道还是宣道。没有时间观赏风光名胜，就连居住了10多年的底特律附近的观光点都没有去过。2001年，都已年过古稀的边老夫妇去加拿大短宣。
那时候我母亲已经行动很不方便了，所以要弄一个轮椅，把她推到了 check in 的那个地方。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不久以后，就我父亲来了电话，就说母亲病危。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已经发现她整个脑这个血管破裂。
与边老相濡以沫43年的药轩姐妹跑进了当跑的路，边老没有停下宣道的脚步，药轩仿佛还在身边，他也常来这里，把生活中的点滴、心中的软弱、思念 一一告诉耀雪。
主得以蒙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恤，借着姊妹的手照顾你的孩子，走过了多少艰难的岁月和路程。
天老没有念过神学院，没有博士学位，没有传道人牧师的头衔，但是世界各地的教会神学院都会请他去正道讲课。2003年在澳洲宣教时，边老突然大吐血，
这么大的一滩，那个血就是等于呕吐血。
紧急送医后，边老一直昏迷，
然后医生就把我叫去说，你要赶快做准备，跟你的家人说我不会活过冬，你唯一的选择就是说让他这样很不舒服的走，或者给他一个舒服的走。当然我没有同意。
尽管医生宣告边老的生命不会超过6小时，但弟兄姐妹依然满怀信心地向神呼求。几天过去，边老终于苏醒了。
他清醒的那一瞬间，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只要我还能够活下来，我还要讲道。就是这么奇妙。完全清醒了以后，长老问医生，他说：你相信不相信神迹？那个医生没有讲话。
等自己苏醒过来以后，我的孩子说，你这一病啊，惊动了全世界多少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9年多我还能够在外边还能够讲道，一方面是神的恩典，一方面我常在讲台上说，你不要看我一个人在这儿讲，那不知道有多少的无名的一些个弟兄姊妹在那里默默地为我祷告。
从医学上健康情况，我们常常都是捏把汗，有时候让着坐着讲，他好像说超过20，他就绝对不坐着讲，就得站着讲。
大病之后，边老写出了一首新诗《最后的路程》。2010年，85岁高龄的边老要去杜拜短宣，有人劝阻他说，应该让年轻人去。
40度左右吧，担心他的身体，但是边爷爷呢是自己坚持要去。我们下了车以后要走到那个营地，沙漠脚踩进去他会陷进去一个坑，老人家走起来是非常的不方便。当时我就抱起来他，走了一半距离，然后就把边爷放下来。后来几个同工还是搀着边爷爷一块儿走到营地去。边爷爷在下面的时候比较虚弱，但是一上讲台之后那就生龙活虎，就声音非常洪亮。
杜拜短宣刚结束，边老就赶到浙江，一场几千人参加的聚会在等他。
我没有想到有4个弟兄姊妹朗诵这首诗，朗诵完了以后让我讲几句话。我忽然想到，我是62年以前就是在杭州第一次朗诵的，那神做的挺奇妙。
60多年前立下的心志，一步一个脚印，丝毫不打折扣的走到今天。
像他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在后福神的心意，不要做有名的，要做无名的，要做隐藏的。
巴不得我们也真是能够像边缘波老弟兄一样，我们学习做一个让神有名，让我成为无名的传道者。
他可以无名，可是我们不能让这个他的精神无名，那就不对。
快快把长辈们给记录下，否则我们真是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有这些老弟兄老前辈，他们的脚踪在前面走过，我们就要跟着走。
像60多年前一样的一无所有，像60多年前一样的义无反顾，像60多年前一样不停顿的宣道脚步。尽管无名传道者一代接一代，而他仍把自己排在这行列中。虽然是老兵，仍旧是小兵，仍旧是昔日的军装，仍旧是出征的心情，仍旧是排位的战士，仍旧是你们的弟兄。
我们把完全的荣耀归给神，也应当再一次的谢谢新师的两位同工，在这里是千辛万苦拍制了这个片子。那个片子要求是先播放后免费赠送，两位弟兄姊妹大概在这里，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能一会儿到这个外边的那个书摊那里就见到了。他们两位是刚刚的聚会以前赶到的。去年冬天11月，我在两位弟兄姊妹家里边住过，他们没有什么太富裕的生活，就是有一个福音机构，新式福音机构，作为一个那样的一个就是非盈利机构，我在那里住了好几夜。几乎我看他们天天晚上都是夜里1点2点才睡，怎么劝也是不行。人家神纪念弟兄姊妹的工作，也是别着弟兄姊妹的侍奉，激励我们众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今天带来了一些这个 DVD， 是按照他们的要求是先播放后免费赠送，大概可能还有生命的碰撞带来了没有？那个生命的碰撞，如果是没有的话，需要的话，看看是不是可以和咱们新师联系一下。我觉得那个生命的碰撞，为传福音非常的合适。谢谢主啊，能够让这样的一个片子问世，我也没有想到，我就唯怕偷窃了神的荣耀，所以我就出来这个片子以后。我曾经问过一些个比较熟悉的弟兄姊妹，我说这里头有没有偷窃神荣耀的地方，有没有荣耀神的地方，大家的回答倒是很诚恳，就是没有，还是说为了荣耀神的圣名。只有一个小姊妹，那是2010年和我一起到中东去过的，那个小姊妹要说了一个诚恳诚实的话，那叫我边爷爷，就是片子里边没有荣耀边爷爷，倒把边奶奶给荣耀了一番。我说实际上我的妻子帮助我很多，她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和新式的同工们讲过，在别处曾经略谈过一个谈过一点，今天还是要讲着把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再看一看。在这里主耶稣基督说的，于是啊，主耶稣基督就问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是在1940年代末期，那个时候中国教会的那个处境，大概可能今天除了老年人以外，其他的弟兄姊妹很难想象。那个时候当时的那个政局马上就有改变，1947年48年，眼看着那个政局就要有一个大的改变，改变以后继续要再传道的话，大概有相当的困难。所以在那个时候有许多的那个信徒灵里面有征战，甚至于觉得要信主都可能要遇见一些个危险，何况还要做传道人。但是有些个人已经奉献了，前面的路程到底怎么样选择，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要不要继续走下去，有许多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征战，靠主得胜。我个人只是在那许多的弟兄姊妹当中被他们所带动所激励，所以那是被带领起来的这样一个人。在那个时候马太福音16章24节，我觉得是激励感动了许多人，若有人要跟从我，不是勉强你， 不是雇佣兵，是志愿军。若有人要跟从你，不愿意跟从就算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在那个时候和我同一代的人，有很多的一些个人让我自己很受激励。今天简单的和弟兄姊妹说几位。当时确实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激励了许多许多的人，这些个人都是一些无名的传道者，有一些后来被人所知道了。有一位就在旧金山，在这里牧会，建立了教会又牧会，后来被主接去了，是焦元莲牧师。焦元莲弟兄比我小一点，他是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没有毕业以前，在那个团契里边有一个当时很爱主的姊妹，两个人就建立了爱情的关系，彼此感情很好。但是后来到了1947年末1948年的时候，焦元莲弟兄清楚主的呼召，要出来祈祷传道，甚至于就走上了那个服侍主的艰苦的道路。而他的那个女朋友呢，却是倾向了另外一方面，要参加革命，一个要传道，一个要革命，这个两个人的感情怎么能够融洽起来？但是呢，过去又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两个人彼此相劝，这是焦元莲焦牧师他自己跟我说的，甚至于这个事情他在台上讲过，若不然我也不好讲。他说两个人彼此流着泪，你劝我，流着泪我劝你，甚至于难过得不得了。但是最末后焦元莲弟兄他说，这样的下去不行，一定要靠着主得胜。最末后在主面前刚强起来，被主的爱所吸引，被主的爱所激励，被主的爱所得着，宁愿意跟随主，而把自己所心爱的一个朋友就只好这样割开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刀两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但是感谢主，焦元莲弟兄从那里以后灵里边心意更新而变化，灵里边刚强，被主使用。在海内他教学一些个学生，现在还被主使用。在海外，在这里这个在旧金山，在这里所建立的教会大概大家也知道，这是其中的一个而已。我再说一个，这个弟兄原来叫赵崇义，后来改名叫赵麦家。弟兄姊妹知道麦家是什么地方吗？麦家是阿拉伯人的圣城，是伊斯兰教的圣地。赵崇义弟兄改名叫赵麦家，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个什么意思吗？就是有心要把福音传到麦家去。这位弟兄后来到了中国的新疆的喀什，喀什就是中国最西边的地方，再往前面走一步就到了巴基斯坦了。前些年这个弟兄被主接去了，因为这个局势的缘故，因为他自己的年龄已经衰老，所以也一直没有迈出中国的这个新疆，没有再往西边走。但是他的这个名字激励感动了很多的人，也是激励了中国很多的信徒要把福音继续往西边传，而且有人已经到那边已经去过。当时还有一个弟兄叫赵西门弟兄，原来他的名字叫赵海镇，是一个报社的编辑，也是一个文学喜好者，他曾经写过一个电影剧本，我叫他西门大哥，他原来叫赵海镇，后来改名叫赵西门，我叫他赵大哥。 他曾经后来被沈德林感动，不但改名西门，而且要定义要把福音往西边传，甚至于传到中国的西部，传到中国的西方，中国的西部以外，中国更西的地方，大家知道是什么地区？这个弟兄曾经写过一首诗，那个诗到现在我想还能够背下来。那个诗说，举目向西展望，广大河长荒凉，主的心，主心日日忧伤，谁肯为我前往？泪在我们的眼眶，血在我们的胸膛，高举基督的旌旗，抢救迷失亡羊。这首诗感动激励了很多的人，这是我同代的人其中的一位，现在他也卸了世上的劳苦，也被主接去了。还有两个无名的传道者，他们也是决心要到中国的西部甚至于西方去传道的，当时他所在的组织叫遍传福音团。他们曾经在一个陕西的小县城和我短时间的同工，他们就教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感动了当时的一些个青年人，我当时是辅导那些个青年人，帮助那些青年人做青年人的这个福音工作的，但是我听着也很受感动。1946年的夏天，我听到那首诗歌就一直把它背下来了，一直在监狱里面，一直在劳改的时候，一直在自己心灵里面低沉的时候，软弱的时候，这刚强的时候，那首诗歌对我的帮助也很大。那首诗歌是借用了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圣经上有两次提到起来我们走吧，那首诗歌很短，他是说起来我们走吧，撇下一切背十字架，跟主脚踪往哥哥他，起来我们走吧。这首诗歌一直对我自己的帮助很大，后来我因为到处教这首诗歌，有人就以为这首诗歌是我写的，我再三跟人家解释说，我说不是我写的，人家就问不是你写的谁写的，我说谁写的我也不知道，将来到了天上可能就知道是谁所写的了。原谅我能不能够再多提几个人，还有另外的一个弟兄叫张家群，这个弟兄是我大学的同学，他比我高一个年级，他毕业的时候呢就叫着我说，云波边弟兄，你能陪着我进食祷告三天吗？我不知道毕业以后我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我心里话真是岂有此理，你一毕业以后你的路不知道怎么走，怎么让我为陪着你，你进食祷告你就自己进食祷告好了，让我陪着你进食祷告，因为我们两个也比较熟。那时候我说好吧，陪着你，但是我说三天实在不成，那个时候我很忙，除了还得上课以外还得有一些个福音的施工，不仅是本校的福音的工作，还得有外校的福音工作。我说我陪你两天进食祷告，从早到晚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两个人进食祷告两天，我是另外第三天我也进食，但是我不能陪着你了，也许还有别的工作。就是这位弟兄进食三天以后到边疆去了，上一个世纪80年代死在了云南，埋在了云南，
叫张家群弟兄，还有一位弟兄叫翁泽富，比我大两三岁，我们在一个大学里读书，也是住在一个宿舍里边。那个时候贾玉明老牧师就呼召贾老牧师，是比我年长两代的人，他自己本身就是早晨五点钟起来祷告，那么大的年龄早晨五点钟起来祷告，所以现在大家听到有一个诗歌说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祷告声，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至少从上一个世纪40年代已经开始了。那个翁弟兄，后来叫他翁大哥了，比我大两三岁，我们住的一个宿舍，他不止一次了，银波起来，边弟兄起来，该祷告了。我说好好好，五点钟我们起来祷告，到一个那个时候大学里边那个很高的一个小楼上，一个很小的一个房间，在那里祷告，说求神把这个学校给我们。我也可以和大家说，我是在的叫中央大学，简称叫中大，我们就在神面前求神，我们就求神要中大，求神把中大赐给我们，把中大带领到神的面前来。后来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位翁大哥翁弟兄叫翁泽富，把他的名字说出来了，现在他还在世上，比我还大两岁，我想把他的名字说出来没有关系，还在中国的西部。我也后来想，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没有把中大给我们，祷告了那么久的时间，中央大学也没有看见一个大的复兴，那么整个的一个大学看见有多少的信主的弟兄姊妹。但是前一段时间就是在那个墨尔本那里有一个姓戴的戴牧师，是中央大学的，是我的校友。哎呀，我说神不是在中大也是继续工作吗？现在啊，我听说呀，中国各个大学几乎每一个大学都有一个团契，多的我听说南开大学大约有10个团契，其他的有些个大学那团契不少了。我说感谢主啊，神没有把中大给我们，没有把中央大学这一个中大给我们，神是把中国的许多的大学赐给了我们，我们真是应当感谢神呢。这是那位老大哥他带领我祷告的。再有一位是文穆玲姊妹，她是清朝末年的贵族的这个彝族，她本身是个满族人，是一个贵族这样的一个家庭出来的，当然也有身份，也有一些个钱财，把钱财奉献给神。他和赵喜门弟兄两个人结婚以后几乎是步行走往新疆去传道的，后来在中国最西部的一个地方，在喀什的旁边一个地方叫疏罗，文穆玲姊妹被逮捕入狱，后来在监狱里面被主解弃了。还有一位是叫田佩锦，这个是西北工学院在那个大学毕业的，当时叫西北工学院，西北工学院后来和其他的学院联合起来，就组成了大概是北京航空学院，就是北航。大概大家知道中国有许多的航天事业，航天的一些个设备都是北航的一些个毕业的一些老师和同学完成的这个工作，有弟兄在点头。这个西北工学院毕业的如果不传道的话，可能也和北航的那几个人差不多的年龄。这个田佩锦弟兄后来传道到了西北，在喀什那个地方，大家知道他怎么样为生吗？大学毕业生在那个地方给人家修钟表为生，修钟表当作一个制造帐篷的职业，供给自己也供给其他的同工， 这一位弟兄后来曾经到过西藏的西部，那一年2001年我还在喀什见到他，他自己亲自和我说，他到西藏的西部，站在一个高山上往西边看一看，实在按他的年龄，按当时的条件来说，再往西走是很困难了。从西藏他又回到了喀什，我最后和他见一面是2001年见到的。这一位老人家也都被主接去了。还有一位叫张月色，这个张月色弟兄，他有一条腿是受伤的。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都在云南，是没有组织的同工，灵里边是彼此相通的，但是没有什么组织关系，也服侍的不在一个地方。有一次这个张弟兄他找我来，他说云波弟兄，我要准备到西藏去。我说你怎么去？那个时候大概是1950年代初，也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不错的话，1950年代初的话，那个时候西南边疆到处是地方非常的不平安，因为那个政局不稳定，很多的地方有些个就是都会有所谓的有些个土匪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个这个动荡不安。我说你怎么去？他说我就步行去，从云南要步行到西藏去。他那个腿是一瘸一拐的，我说你这样去得了吗？他说感谢主，神有这样的带领，我就这样的去了。我想他心智已定，那我只好就陪着他，我们做一个祷告，我就送他。等我送他，送了一段路程，送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说你不要再送了，再送怎么也得分手啊，你就停下来得了，不要再过这个马路了。我说好，我就停到这边，没有再过马路，在这边我就看着他，他过了马路以后在那边他一直往前面走，到现在我还记得他那个影子是一瘸一拐一瘸一拐往那边走的。以后再没有消息，他比我大几岁，大差不多10来岁的样子，我想现在已经不在世上了。但是大概有弟兄姊妹知道，西藏有些个地方，有些个地方福音已经传开了。我详细的情况不再说了，这是当时的一个人。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 DVD 里边出现的那个史进德弟兄，他比我小一点，他是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写出来以后，是他第一个，他是一个读者，也是他抄写的，抄写完了以后也没写作者的名字，后来不知怎么传来传去，这个作者的名字就传出来了。这个弟兄到现在还活着，现在就在旧金山，在一个教会里边做长老，也常常的在主日的时候有分享。最近身体不好，可能咱们这个聚会完了以后，我要去看一看这个老弟兄。像这样的一些个人，好像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让我完全的说出来实在是很难了。就是这样简单的提几个。这一代的一些个人都是因为当时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你不愿意跟从就算了，没有勉强，这个不是雇佣兵，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些个跟随主的人都是志愿兵，不是雇佣兵。所以在这里这一段经文里头看到了当时啊那个背景，也愿简单的和大家说一说，就是马太福音的这个16章24节。在那个时候啊，主耶稣基督传道是有少而多， 那个信徒呢慢慢的到了几万人的光景。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跟随主的人几万人，甚至于彼此践踏，你的脚踩着我，我的脚踩着你，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以后就少了。什么时候最多呢？那么一般的人认为五饼二鱼让几千人吃饱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几乎到了一个高峰了，那是跟随的人最多的时候，大概几万人跟随主，甚至是离开城市到旷野到海边到这个农村这些地方跟随主，那才几万人，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一个高峰。但是后来呢，有些个人要强逼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二十五节所说的。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耶稣是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在地上作王，他就退到山上去了，拒绝这些人，答应这些人，拒绝他们的要求，拒绝他们的这个要求，不答应他们的这个请求，就是不愿意在地上作王，而退到山上去独自祷告。主耶稣基督他不是要把他的国在当时建在地上，想着在地上作王的，而是选择了另外的一条道路，而是要成就神自己的旨意，就是神爱世人，甚至于把他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怎么得永生？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担当我们的罪过。他要成就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这样才拒绝世上的拥戴称颂，世上的一些个要求，是这样的。耶稣是拒绝了人们强逼他作王，是强逼他作王。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弟兄姊妹自己回去看那个原话。所以圣经上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说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大约是那个时间，那个详细的年代个人说法不一，我个人看到有些个参考书上也不完全的一致，大约是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并且是受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许多的苦害，并且被杀。这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一个从此。另外还有一个从此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六节，那你怎么说呢？从此他门徒中就多有退去的。两个从此，一个是从此耶稣基督才告诉门徒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另外一个说从此他门徒中就多有退去的。弟兄姊妹啊，退去的不是那个吃饼得饱的退去，那个退去的不仅是看热闹的退去，不仅是那个糊里糊涂的跟着大家再看看耶稣到底怎么回事，不是那个观望的人退去，是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在那个艰难困苦的时候，在那么一个危险的时候，弟兄姊妹可以想象到有些个人有软弱，这个免不了。所以主也没有要求勉强你非得怎么样不可，我命令你怎么样不可，没有，而是说你若是有人要跟从我，你若是愿意跟从我，就舍己来跟从我。所以在这里就看到那个时候有几个门徒，从此有门徒退去，是那样的退去的。从那里以后越看人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跟随主的人越来越少。虽然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人在那里高呼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但是到了十字架下面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下面还有几个人，只有几个妇女， 只有耶稣的门徒约翰在哪里。所以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是越近标杆人越越近标杆路越艰难，越近十架人越稀少。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同他唱诗，虽然有人警醒却不能，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扶。但愿我们在这里蒙恩的弟兄姊妹，即使进入神的国度，也是蒙恩的人，也是愿意自己甘心乐意背着十字架跟随主走主道路的人。再有一个，主耶稣基督曾经问那许多的人说，你们也要退去吗？问话的这个话非常的痛切，因为有些人退去，问你们也要退去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个永生之道就是主活着我们也要活着，永远活着的这一条永生之道。但愿我们认清这个永生之道，也像彼得那样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是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七节那里所说的。主说，若有人跟从我，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主并不是勉强人，而是给人一个自由的意志，你自己有一个选择。但是主的这个爱激励了人，让人自愿的跟随他。但愿我们也是被主的爱所激励，做一个自愿跟随主的人，不是被主鞭打，被主管教，逼到一个地步你无可奈何，不跟从主不行了。但愿我们不至于到那样的一个地步。主耶稣基督也曾经问过这个主所爱的人，主的爱激励人。下边有一点，就是说主曾经问过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昨天和弟兄姊妹谈过这个话呀，不是一般人问的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想到一般的同学会有这样的问话吗？一般的同事在一个办公室里边，两个人坐的这个对面的办公桌上，无缘无故的谈起话来，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没有这样的一个问话啊。甚至于弟兄们之间，亲弟兄亲姐妹之间，也难得有这个问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这样的问话吗？一般到不了这么个感情。但是主问彼得就是这么一个感情，主对他的门徒，对彼得，对我们可能就有这样深的感情。因为我们是主的宝血所买来的，所救赎的，应当是这么一个，是主的血所买来的这么一个关系。如果主耶稣基督今天很亲切地问你，某某人，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回答？求主光照我们。主这个不是说这个当然这个昨天我也曾经讲过，我们大家都是爱主的人，不然的话到这儿来干什么？但是我们是爱主更深吗？求主是光照我们。主也有命令，主命令，比如说在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天晚上，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是命令，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这是命令。命令什么？彼此相爱。但是这个命令是给主所爱的人，那个命令是给志愿军的，那个命令对那个雇佣兵没有用，命令对于逃兵也没有用。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里边，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精兵的队伍当中， 第一，我们不是雇佣兵；第二，我们更不要做逃兵。但愿主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说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在基督的这个军兵当中、军队当中，我们都是志愿兵。求主他的话语也这样的能够深深的感动我们。再有一点，下面就是想要和大家分享说，十字架是要天天背负的。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那里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不是背一会儿就算了，背两天就休息两天，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正好像有人如我们是求父是这样求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三节说，求父把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我们求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很容易，把福气天天赐给我们很容易，把一些我们希望的一些个想法想望天天赏赐给我们，这个很容易。十字架天天背着十字架，这个就有点困难。求主给我们力量，但愿主的爱也激励我们，让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呢会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最后想着和大家说一点，就是彼得怎么会一网打上两船的鱼来。在圣经里面记载很清楚，主耶稣基督吩咐彼得把船开出去，然后下网打鱼。圣经上记载一网打上了那个鱼那么多，以至于把那个鱼装两个船都装满了，船都几乎要沉下去了。怎么那个彼得，他是一个有经验的打鱼的渔夫，终夜劳力打不着鱼，主耶稣基督一个命令说你遵从主的命令下网打鱼，这一网就打上两船的鱼来。这个鱼是怎么来的？有一位神的老仆人，他曾经解释这件事情，他说只有说那些个鱼是甘心情愿的自投罗网进来的。我记得那个老牧师讲到那里，他也被圣灵的感动，也流着泪在那里说，那个鱼在海里的本来很自由，但是主有命令，主有呼召，主有要求，那个鱼就听从主的命令，甘愿的自投罗网，就投到这个渔网里边来了。明明知道投到渔网里边来，这个真是凶多吉少，可能就是死的代价，但是还是投到这个网里边来了，而且不是一条两条，那么多条，满了两只船。那个老传道人说，他在台上问弟兄姊妹，我们蒙了神多少的恩典，我们数算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有多么大，那个鱼他得到主什么恩典了？他所吃的不过就是那个水草，加利利的那个水草，喝的就是加利利海的那个海水，仅此而已。但是当主有需要的时候，当主有命令的时候，主要显明他作为的时候，那许多的鱼就愿意甘心乐意的自投罗网，显明主的荣耀。后来他在台上问了一句，弟兄姊妹，我们蒙了神这么多的恩典，我们为主做了什么？当时那个老传道人，我们跪下来祷告，大家结果哭成了一片。 弟兄姊妹，但愿感动前一代人的灵，也感动我们。在当年，我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火热的那么样的一个气氛当中，属灵的光景当中，我自己也把自己完全献上。我昨天和大家说，要说这个路没有苦处，这是假的。我说这一条路没有难处，这也是假的。但是苦中有甜，难中有乐。最后想提一下1948年自己那个时候一点点的见证。那个时候呢，就是觉得确实困难比较多，服侍主难处比较大，但是感谢主，那是就是被主的爱所激励。原来我自己自怜自爱，自己觉得服侍主委屈，这条路这么窄，别人怎么不这样，我怎么这样。后来那么在那个禁食祷告了一天，那到末了的时候，原来是觉得这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是小路，是这个确实真困难，别人也误会，别人也不了解，甚至还有些个难处是意想不到的，又觉得太委屈自己了，自己明明可以有一些个舒服的生活，为什么不过走这么一条窄路呢？那天呢，我是一边走着路，一边在那祷告，一面就哭。那个后来我记得那天的祷告到末了，那个祷告不是一个声音祷告，就是一个大哭，嚎啕大哭的那么一个祷告。哎呀，心灵里面那个征战非常的剧烈，但是后来心灵里面忽然亮光一闪，主耶稣基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主耶稣基督是在前面往耶路撒冷去的，不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前面往耶路撒冷去受难，在那里把自己悬挂在十字架上，而且历代的传道人几乎两千年以来的服侍主的人都是在这一条路上走过来的，不但是2000年以来的传道人都是在这条路上走过来的，包括我自己每天晚上为他们祷告的那许多的无名的传道者，像我刚才例举的只是少数的一些个人，还有其他的一些个人，都是在这样一个福音大军当中的。而且我心灵里面那个时候很感谢主，前面有古人，后面一定有许多的来者，神知道那是1948年的元旦，我那次的祷告，我给神就给我那么一个信心，前面有古人，后面一定有许多的来者，这个是一个浩浩荡荡的福音大军，我在这个福音大军当中成为其中的一员，我只应当感觉到感恩，只应当感觉到自己的不配，只能感觉到这是恩典，这是一个荣耀，这是神赐给的冠冕。为什么自己还自怜自爱，觉得自己委屈，觉得自己太可怜了呢？马上心灵里面一变，就非常的喜乐，就决志要跟随主。那个时候是我自己心灵里边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这是在那一段时间，那是自己的这么一个回转，也感谢主啊！从那样那个时间以后，也确实看到了陆陆续续的，后来的有许多比自己年轻20岁左右的，比自己年轻40岁左右的，甚至于有比自己年轻60岁左右的，有许多的弟兄姊妹起来了，所做的。我觉得灵命上超过自己，工作上也超过了自己，这是自己以前所没有想到的。但愿我们今天也认清了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神在我们当中也做拣选呼召的工作。我今天没有时间再呼召，但愿神的灵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灵当中亲自做拣选呼召的工作。这里有一本书啊，是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就是刚才播放的那个 写作的时候这个诗，那个诗就是在云波诗集里边的其中的一首。我听说我们这里还有一些这个云波诗集就在外边是免费赠送的，我这次又带了几本这个小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都是免费赠送给弟兄姊妹的。但愿弟兄姊妹你们这一代的人所做的要超过我们前一代的人，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祷告。而且今天看一看中国的教会福音的光景，没有想到过去向我们中国传讲福音的那许多的国家，他们的教会在逐渐的冷淡冷落，而中国的教会却是蒙了许多的恩典，许多的中年人青年人大学生硕士生博士带领博士的教授，这么多的人悔改信主，按人数来看有人估计是几千万，有人说内部的消息统计可能是上了亿了。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下去，现在海内海外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一个人你再领一个人悔改信主，比如说一年左右你再带领一个人悔改信主，一个人再带领一个人，这样到了那样的一个时候，海内海外的华人教会基督徒人数在全世界来说，是在全世界来说我们的中华民族是全世界信主的人最多的一个民族。但是还有一件事，不知道弟兄姊妹想到没有，我们的民族人口众多十几亿呀，几乎那个时候我们是全世界信主的人最多的民族，但是全世界不信主的人最多的民族恐怕还是我们的民族。这么一个现实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求神感动前一代人的灵，也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姊妹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若有人要跟从主，就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但愿弟兄姊妹不消灭从上面来的感动，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谢谢你，主你的恩典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明出来。主啊，你也知道孩子一生都有亏欠和软弱，有很多的时光主啊是你的孩子主在神面前的亏欠，主就是求主怜悯主这样一个软弱亏欠无用的人，主但愿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末了的这个时代，主啊在你自己的恩照在你自己的光照主在你自己的引领主啊在你自己的教导之下，主让众多的弟兄姊妹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主啊求主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们来，这是愿意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更是求主让众多的弟兄姊妹既是蒙恩得救的人，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应当为主而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愿意做一个奉献的人，愿意做一个奉献的完全的人，不留下一点点为自己所有。主啊让我们整个的身心灵都是交在主的手上，主啊若是在我们当中你有呼召的工作，主今天若是圣灵又感动在这许多的奉献的弟兄姊妹当中，你要呼召一些人出来祈祷传道服侍主， 主啊，但愿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消灭你自己的感动。神呐，你做更深的工作，你做人所看不见的工作，赐福弟兄姊妹，使用弟兄姊妹，让我们的聚会能够蒙恩更深，蒙恩更多，让弟兄姊妹真是在这个聚会当中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赐福弟兄姊妹，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